还有一个，你看中国人呢，有时候啊，我就觉得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在哪里。这太太今天是他们两个结婚纪念日，去到菜市场买韭菜、买瘦肉、买鸡蛋、买馅，回来呢连洗带弄包吃饺子的时候呢，哎呀，不小心多放了一点盐。这男的吃的时候呱吃一口说，怎么回事呢，这都放这么多盐呀，把卖盐的都打死了。太太伤心的都快要伤心死了。你就没想到他买菜、洗菜、和面、包、蒸一系列的东西，你用一句话把它就否定了。人说我不怕受苦，我害怕受冤枉、受误解。所以好多时候你看你很委婉地说，哎呦，你今天包这馅儿真香，唯独味道咸了点。很幽默的一说，太太不是下次就注意了吗，你态度那种声音，这馅儿能甜吗，还不照样那种咸吗，这就是做人的技巧。诸位，要做一个有智慧的人，我们神父与神父之间的沟通也是这样，你要肯定对方。所以说这个表达情绪啊，非常重要。好，第三个，培养嗜好，培养共同的爱好。培养爱好的习惯。为什么要这么说呢？我常常跟结婚的夫妇说，我说一个人爱看电影，一个人爱听交响乐，两个人中和一下，去看看话剧，沟通一下。可能好多神父会马上反对我，或者在座的会说，神父你说这在北京行，在我们乡下哪有这些东西，但是爱好是很广泛的，而且现在年轻人很追求这种品味和浪漫。我说一个人爱运动，一个人爱睡觉，完蛋了。为什么呢？一个变成大胖子，一个越来越苗条。婚姻呢，其实双方是需要学习的，婚姻双方是需要学习的。我们人呢，生活，我们人呢，生长在不同的环境当中，在不同的环境中长大，接受不同的教育，有各自的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不可能完全一样。所以说，培养共同的爱好是非常好。你看老李和他老伴走出来，人都看着，虽然老伴比他矮点，人说这老两口真有夫妻相。为什么呢？磨合的特好。买过新车的人都知道，这车要磨合不好，开着老不舒服，是不是？夫妻两个人也是一样。什么是磨合？就是双方不断的学习。那么说到这儿的时候，诸位神父，我也要跟大家说，还有包括修女在内，你要想我一辈子就好好念经，我一辈子能好好做个好人，我就能当个好神父，不行的。你要多一点培养你的爱好，甚至是高雅的爱好，这个非常重要。高雅的爱好，比如说听一些交响乐，看一些名著啊，看一些历史，看懂得艺术啊，你要有一些爱好，不然你和知识分子一谈话的时候，人觉得你是很好的一个人，你太平庸了。还有一个东西，我看我们河北省很好，我去年到呼和浩特给那个内蒙古的省府讲毕竟的时候，我说我们这神父这卫生都成问题。为什么呢？有些神父呢喝的满嘴都是酒味儿， 满嘴都是烟味儿。人家一个妙龄少女到这儿来办告解来了，您这酒气哈的，人说，哎呦，这办告解怎么是这滋味儿啊？话难听点，但确实是这样。为什么呢？好多人的嘴里不是酒味儿，就是烟味，还有涮羊肉味儿的。这种卫生，这种高雅，这种，所以我们要求北京修院的修道生内衣必须一天换一次，内衣袜子必须一天换一次。我一直在香港到今天为止，任何时候我都是内衣一天换一次。为什么呢？你要记住，你是一个 public person， 你是一个公众人物，你是耶稣基督的代言人，你要接触方方面面的人，你的形象就是教会的形象啊，这个很重要。所以说这些东西是可以培养的。那么还有一个问题，诸位神父再忙再忙也不要忘记了学习啊。我们有的神父呢，修完神父之后，这书架子上连土倍厚，就是日课可能没三本，这两个上边土少点，古语云啊，一日不读书，语言无味，面目狰狞啊，看着都害怕。你想想，你在长时间不读福音更害怕。所以说一定要培养学习。我们这个学海无涯，学无止境，我们需要不断的学习。你要知道，你要应付方方面面的人。我跟你说，上至领导来，你也是这种做；普通老百姓，你也能跟他说话。昨天晚上，一个河北新华社一个记者请我吃饭的时候，请我喝东西的时候，我就跟他说：“我说一个博士和一个不识字的老百姓老农能够很好的交流，不是老农有学问，是这个博士有知识。”明白我的意思了吗？所以说我们要不断的学习，提高自己啊，提高自己，培养自己的爱好。这适合于结婚之前的新婚夫妇，也适合我们神父和修女啊，适合我们神父和修女。你看有时候啊，我真的很悲哀呀，很悲哀在哪里？人说天主教的一个神父不懂得圣经，圣经陌生的不得了，21世纪的基督徒高下光秀女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啊，就说呢，他就是教宗在第三个千禧年的时候呢，他发表了一个千禧年文告啊，他发表了一个千禧年文告，他发现了什么千禧年文告呢？啊，新千年的开始。他发布了一个文告叫新千年的开始，他说诸位啊，我们一定要滑到深处去，滑到深处去，滑到深处去才能打鱼。诸位啊，我们都是什么？我们都是评论家，你知道吗？站在岸子上说，哎，跟这儿撒网，跟这儿撒网，可自己不往下深入，为什么一夜无所收获呢？因为我们没有滑到深处。怎么样才能滑到深处？就是要读圣经。怎么样才能滑到深处？就是要跪在那里 adoration 朝拜圣体，在耶稣面前承认你是不行的，他行的。咱们是圣州吧？其实故圣州有800多人毕竟3000。一天上午1个小时，1个半小时，我就跪地在这儿带着他们民工圣体，堂里鸦雀无声的，这个全国政协呀、人大的这些人说叫他们视察，说我们这个开会的时候吵吵嚷嚷，你走来他走去的，你们这怎么前边摆这么一东西就把大家吸引的都不眼神了？后来我深深的感觉到我们堂区的教育变了，
热心的、团结的、向上的、闲话少的、是非少的、敬堂的教友多的，不是留哲神父道理讲的好。我常常说，我在给你们写这个讲道集的时候，我说默观祈祷和默想是讲道的灵魂，默观和默想是你讲道的灵魂。你讲道之前，你有没有把这段圣经好好跪那儿祈祷一会儿？好，祭祀一个问题，参与团体，我们要鼓励参与团体，我们要鼓励这些青年人要参与团体。诸位，徐静瑶神父大家都熟悉吧，大名鼎鼎，是不是？他成功在什么地方？他之所以成功的地方，就是在香港建立了基基团。他这个基基团的全名叫基督徒基层小团体，基督徒基层小团体。香港每一年成人灵死4000多，儿童灵死4000多，一年灵死就要小10000人啊。他是怎么样做的？两年墓道期，他要学2年时间。你在墓道的时候呢，就把你归到类了，归到什么类呢？比如说你唱歌唱得好，你灵洗之后加入唱经班；你读经读得好，你读经的这个灵洗完了之后读经班；老年人，他是老年人，完了之后加入圣体会，圣体会，他就发现是老年人退休了还有时间呀。把他们发动一起朝拜圣体会。在座的好多县县教区的神父吧，邢台的、张家口的、邯郸的，我相信你们那里的教友是很热心的，你们的老教友是很热心的。老头老太太龙头活闲的没事，你组织他一个圣体会，组织一个圣体会，我们西施户的电灵会就火得不得了。为什么呢？老头老太太都害怕死了下炼狱，所以提前加入炼灵会，先早点炼金。你成立一个圣体会，让这些个老头老太太一块没时间的去朝拜圣体。那么一灵洗的人就把他们归类了。你要知道，我后来我才明白一个道理。你看在香港，徐静瑶师傅在九龙，好多人从香港跑到九龙要坐很远很远地方的车，1个小时多的车，为什么他跑到那里去？以前我不明白这个道理。他不仅仅是参与弥撒，不仅仅是参与这个活动，他还是要去看他的朋友，你知道吗？我们太多好多时候太神性了，而忽略了人性；我们太理性了，而忽略了感性，你知道吗？这几个老头老太太，我跟你说，这几个老头包括那几个老太太，非典时期2个月没进教堂，好多人都病了，是不是憋的？他进完堂聊一聊，在一块一弄，身心特健康啊。我把这几个人带到河北，不，西安、内蒙古，越跑他们说越年轻。什么原因呢？就是人需要参与团体，人是一个群体动物，人是一个群体动物。所以说你要鼓励青年人，你就比如说你结婚了，准备进哪个教堂啊？怎么个进堂方法啊？鼓励他们参与团体。有情况的，有条件的情况下呢，介绍这些人参与团体。可是好多时候说我这还没团结，没团结回去成立呀，是不是？你回去成立一个青年社区生活共享营，
你看我们西施户伏地班、唱经班、读经班啊，儿童班、练灵会，哎，我们的小孩大弥撒的时候上来几十个小孩，两边一站，这神父站，这该多威风啊！你看，往你的小兵那里大堆，别墨守成规。我跟你说，我在香港一个圣本都堂啊，一个美国的神父，他有七十个伏地者，他做弥撒的时候就让七十个伏地者都站在祭台上。这七十个小孩觉得也特派，他也觉得特派。你比就是一些发挥。我们好多时候，我们好多神父，让这个传统的封建的这些东西啊，把我们枷锁的，这也不能做，那也不能做。为什么害怕老教友说？你做好了别怕，说我跟你说，什么时候都有什么说的，越说你要越往好的干。我常常说，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时间是检验一切的真理，是不是？所以说，这个参与团体这一点也非常重要。接下来，经济计划啊，经济计划，这是对青年人婚姻辅导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啊，经济计划。我们常说啊，说人结婚，钱也要结婚。可是现在社会呢，好多人都提倡这个财产公正，婚前财产公正。哎，我就遇到这么一个事，女的呢，在一家大酒店呢，当这个餐饮部的经理，男的呢，这个电视台的一个摄像的，钱不太多。当时结婚的时候呢，这女的有一套住房，啊，女的有一套住房。女的呢倒无所谓，这个女方她爸爸呢老跟我说神父，我觉得还是财产公正的好，现在这个好多这么不稳定啊，还是公正的好等等啊，说了一大堆。哎呀，我说这个事情是这样吧，我让他们双方选择，你怎么做呢都可以，我神父不参加什么意见。后来他女儿就问我说，神父，那我到底是公正还是不公正？我说我谈我个人的意见呢，我觉得不太好。为什么呢？因为中国人呢，中国人还不能够太接受这些东西。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在哪里，如果男方主动提出来你可能还好点，男方又没主动提出来，你要做了这个财产公正呢，从某种意义上呢，对这个婚姻就开始有了一点小小的裂痕。他说，那我听你话，我不做了。我说他没做，他真对。为什么呢？他们结完婚时间不长，有小孩了，有小孩了，他一生小孩一两个月没法上班，上班了人家不要了，说你、我们这儿有别的新人了，我不可能为你等这么长时间。现在这企业，这老公呢想着说，你看人家结婚的时候，咱们住的是人家的房啊，人家这么大度，老公玩命的工作，玩命的赚钱，很快还升级了。后来两个人单独跟我谈的时候说什么呢？这女的说，神父，我当时听你的话太对了。这男的说什么呢？男的说，神父啊，他当时要公正的话呢，我心里会觉得特别别扭，我男人这份自尊受到伤害，我可能有一天我要有钱了之后，我回想起来这件事我就恶心。所以说人结婚啊，钱也要结婚。我们常说钱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钱万万不能，无钱夫妻百事哀。哎，确实。所以说呢，要有点经济计划。各位说到这儿呢，又得再说说我们神父。我们中国教会在培养神职人员用钱问题上非常失败，非常失败，以至于好多人当了神父之后呢就成了大款了，钱一多烧包了啊，夹不住了。我不知道石家庄修院别的修院怎么样，反正我们北京修院呢是 那时候我们刚修饰的时候是一个月给我们23.5元零用钱，后来我们到香港去了之后呢，一个月给了我们300元，哇，把我们高兴的时候，哇，怎么这么多钱啊？可是后来我们拿出去去买东西的话，一天就给花没了。你知道为什么呢？一坐车，一上公交车就19元，吃一碗面35元，而这钱家真不值钱。香港的方法非常值得我们学习。诸位，如果有在座的是修道院的院长或者是各位神父，你可以考虑一下。他是这样子的，他呢有两个原则。第一个原则就是有用的东西贵也要买，无用的东西送也不要要，这是第一个大原则。我们好多神父那个教堂都成垃圾站，你知道为什么吗？教友一搬家说神父，我们家这个不要了，啊，说那教堂其实根本都用不上，升级了好多东西，是不是？哎，好多都这样，这是第一个，有用的东西贵的咱们都得买，没用的东西白给都不要。第一个，第二个原则呢，就是有800、有500、有300的。你也别买300，也别买800，你就买500就行了。但是还要看什么东西。我不知道河北怎么样，听说陕西啊有好多修女办诊所，哎，说听说哪个修哪个医院倒闭了，赶快把那二手机器买过来，花了10万元买过来呢，天天修理着，过2天扔垃圾桶去了，没有经济头脑，没有经济头脑，浪费，没有经济头脑就是浪费。我们浪费了好多财产。还有这个现象在北方还不严重，在南方现在已经很严重了，就是吃喝疯。我跟你说，人家说台湾不回归，咱们把这个中国人都派台湾去，给他几天就吃成了。我跟你说，中国教会啊养着这帮大毒汉，要再不好好计划呢，把教会就吃没了。有些教区一个一年的餐费就达10万，可能你们这不存在这种。那么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不治家。我不知道在座的有没有去过香港的，你看香港修道院其实平日只有7个修道生，可是他完全可以接待你国内来的40-50人吃饭，没有问题。他碗筷什么都准备好了，有5-6个工人，一次出去吃饭，这个就足够你治家了。神父啊，我们在座的神父，你要治家，你要治家，你的堂区就是你的家，你的修道院就是你的家，你要把它治理好了，不是动不动咱们上外边搓一顿去，是外边挺省事的，那钱也搓得挺快的。你看香港人他看什么教？这些神父，神父你是不是去过香港？有没有去过？对，我看你看你脸上说，在修道院吃，修道院吃完之后给神父们一个红包，让拿回去做弥撒。神父这一个红包，回来让像咱们北方好多神父几个月生活费都够了，是不是？可是你交9楼，你现在试试，那咱们这出去吃饭没有几千块钱，根本玩不下来。所以经济计划很重要。那么香港还有一个特别特别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在哪里？就是让学生从这个当学生的时候就做这个经济计划，你每一个月大概能用多少钱啊？你做一个经济计划，这是最锻炼人诚实的。你做多了，你好多时候呢，你做少了不够，你做太多了，钱主要人老想要多点了，是吧？但是你做多了之后，你又害怕人家发现了，所以呢，这个时候就是锻炼你诚实的时候。但是，一般来讲，你做多做少，他都会给你批的。批完之后怎么着？你申请的少，他也会找你；你申请的多，他也会找你。过了1-2个月，说，哎，就是这一个月你怎么申请这么少的钱？你别说他钱是从哪来的，你要告诉人家， 还有一个是，你怎么申请这么多，就做什么用途呢？你得跟人家说清楚。有一次我就特别有经验，有一次呢，我申请了400块钱，准备买一个刮胡刀，钱都申请到手了，就准备去买的时候呢，有一个州神父呢送给我一个小刮胡刀，按照手续来讲呢，我应该把这400块钱退回去。可是我想呢，我说什么，下个月少申请点吧。加上呢，当时呢，有一个陕西神父到这个香港去，我就拿着这给他买票啊什么的。下个月呢也没少申请，为什么都用完了，少申请什么？把这事就过去了。过了两个月呢，院长找我了，说这个你最近的情况怎么样？当然他问好多人，不光问这种问题，他问你绝对不是查账，他是培养你人格的成熟。我说，他说你那个买刮胡刀这个问题是怎么怎么？哦，我当时想起来，我说是这么个问题，我说我当时呢怎么怎么的想法就说了。他说其实呢，我们不是查你，就说你做人要清楚，做人要清楚。这个神父来了，花销这个你可以另外再申请。他说你将来当神父之后，你不是管这个400块钱的，可能4000块钱、4万块钱、40万块钱，甚至更多的。不要给自己添麻烦，诸位，各位神父，你们下边怎么做的，你们自己清楚。所以说这个东西一定要清楚。我们北京教区神圣进修班有一个会计，有一个出纳，我们爱心小组和学费是走两个账。爱心小组是属于捐献，每个月让每一个学生最少捐2块钱，我们作为爱心基金。学费那是作为教学基金，两个会计两个出纳，但是必须得经过我签字啊。班长们他们用钱什么的，他要经过我同意啊，同意之后他们可以做。我不管，但是他近期要给我汇报账目。你们，我不一定赞成说啊，这就是什么民主，但我觉得要减少你的负担。有些我不知道你们这怎么样，有些地方的神父钱放枕头里边，钱放这儿放那儿，让小偷偷了，他自己还不知道。有一次呢，一沓钱都洗烂了，哦，才发现这儿放钱着呢，这儿放一大堆，那儿放一大堆，多麻烦呢，是不是？理财本身也是一个人格成熟的一个问题，这都是很新的问题。OK， 好了，第七个问题，家庭计划。哦，第六啊，第六个问题，家庭计划。嗯。家庭计划。好，家庭计划。这个好多人啊，在结婚的时候，年轻人对这个家庭计划呢，我刚才对不起，我刚才这个经济计划这儿，我还想补充一句。我在新加坡参加这个夫妇恳谈会的时候，有一对台湾的夫妇，他们给我分享一个例子，他们觉得特别好。说他们两口子定一个目标，就是这个钱呢，大概2000台币的时候呢，两个人都要商量一下。2000台币其实是人民币的300-400块钱。你要知道，两个人商量着用钱呢，本身也是一种很好的沟通，本身也是一种很好的沟通。好。那么家庭计划呢，好多人都不懂得这个问题啊，好多人不该懂得这个问题啊。有些人呢，一结婚很快就有孩子了啊，很快就有孩子了。那么呢，很多人还没有准备好就有孩子了。我跟你说，现在这个社会培养一个孩子不仅仅是吃饱穿暖和这么简单，你要培养他心理、生理、人格健全，
不是这么容易的一件事情。你不培养，电视机就给你培养了，是不是？你生下来你不培养，电视机就给你培养了，啊，游戏机就给你培养出来了。那么呢，就是我们必须有足够的准备。什么足够的准备呢？就是说我们要明白啊，什么时候要小孩，什么时候要会最好。那么这个牵扯这个问题是什么问题呢？因为如果我们没有做好准备的话，孩子一来到的话，可能会对我们生活当中牵很多问题。据我这几年研究发现呢，好多人婚姻这个感情出现裂痕，也就是有了孩子。最近有一个电视剧叫《结婚十年》，有的时候有没有看过？在座的有没有看过？我在四川讲课的时候，有时候看一眼，哎呦，我觉得特别好，我回来把这个光盘买看啊，因为我常常研究这个婚姻问题，是很不错的，这演的特别好。那么呢，这个里边就牵扯到避孕的问题啊，避孕的问题，这是一个很敏感的问题。我们好多神父经常是避而不谈，避而不谈。当然，我们可能不方便在公开的讲道当中讲这个问题，但是在告解当中，在新婚夫妇当中，我们一定要讲这个东西。你想讲什么？大家都知道，天主创造这个人呢，其实有他这个自然规律的，就是说女性一个月按照她的生理周期呢，有一次排卵的过程啊，她的排卵的时间是24小时，就是说这个卵子呢生活的时间是24小时。那么男人的精子呢存活时间是3000到5000时间。那么就说如果在这24小时当中卵子和精子没有机会接触的话，就不会怀孕啊，就不会怀孕。那么教会有很多这方面的方法，比如说时间法、年夜法等等这些方法。可能好多人说神不扯，咱们知道都不知道，但是你要跟教友们讲清楚，教会极力推荐用自然的方法节育，教会赞同用自然的方法节育。这个和我们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是没有任何矛盾啊，就是我们是也是主张优生优育。那么有的人说神父他不会用这个方法怎么办？他不会用这个方法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最基本的原则，最基本的原则就是把恶降低到最小。这是我问过国外一些专家的意见，你们有没有问朱世兄神父啊？有些人可能没有。什么叫把恶降低到最小？如果他能用自然节育法，那是最好不过的。他不会用，他用的药是不是总比堕胎要好？明白我的意思了吗？明白我的意思了吗？就是把恶减低到最小。你杀死生命总是最坏的。我们在国外研究这个课题的时候，有一个卢三麦，是一个美国的神父，他把这个微型摄像机放入女性的子宫里边去拍摄。拍摄一个这个现场的情况，就是当这个，因为一般这个堕胎呢都是用这个吸入法，就是把这个吸出来。当他们正在做的这个吸的这一刹那之间的时候，那个小孩子很小很小，他在躲，我要活着，你不要把我吸走，看他在躲，好可怜的。你一看这个的时候，你就想到耶稣基督说他们才是最弱小的人，他们不能够保护自己。所以说我们记得，而且你们要知道堕胎给妈妈造成的心理生理的伤害可能会很久很久不能够愈合啊，很久很久不能够愈合。所以我们神父要多做这些工作，要多关心疾苦。好，
最后一个问题，考重信仰，考重信仰。
为什么把这个
考重信仰放到最后一个问题呢？是不是不重要呢？不是的。怎么说呢？
结婚之前我们到教堂祝福婚礼，结婚之后我们怎么样去帮助他们加深信仰？因为我们说有时候啊，有时候呢，这个男的热心，女的可能不热心，或者说女的热心，男的不热心，但是通过呢彼此呢能够啊交流，彼此的生活呢能够帮助对方。还有一点呢，我们要说明的是什么呢？作为基督徒一方，如果是一个是基督徒，一个是非基督徒，作为基督徒一方，应该时时处处起这个带头模范作用啊，起这个带头模范作用，这一点非常重要。你看，什么是一个美满的基督徒的家庭呢？一个美满的基督徒家庭，或者说一个婚姻盟约和基督教会同盟约的反映的一个家庭，就是丈夫爱妻子，把基督带给妻子，妻子爱丈夫，把基督带给丈夫，两个人相爱，把基督带给孩子，这就是美满的基督徒家庭。丈夫把信仰带给妻子，妻子把信仰带给丈夫，两个人把基督带给孩子，这就是美满的基督徒家庭。所以说呢，我们应该常常在堂区举办婚姻祝福弥撒、家庭祝福弥撒、儿童弥撒、青年弥撒，要换不同的形式，适合不同人的口味，为他们提供圣事性的滋养。好了，给大家这个关于这个婚前辅导的这几点呢就讲完了。如果大家还想详细了解呢，请参阅啊《结婚你准备好了吗》这本书。好吧，这本书里边讲的更详细。我呢简单的就把这几点讲一下。想不想听一个故事啊？我给你讲一个故事吧。咱们老教友都有一个习惯，是不是说东西丢了要找谁呀？
安
多尼，是不是？有一天呢，这个安多尼，耶稣、波多路、玛利亚四个人坐一块聊天呢。聊天呢，说是这个博德路呢，不，若瑟呢，若瑟、玛利亚、耶稣和安多尼四个人坐一块聊天的。这个若瑟呢，不怎么爱说话，耐心说话。他说：“哎，你看中国，特别是河北省当神父的大部分市民都叫若瑟。”玛利亚也说话了，玛利亚说：“中国这个修女和女教友还是大部分取圣名都叫。”玛利亚，哈哈，耶稣也说话了。耶稣说什么？这还不是因为你们俩有个好儿子。可是呢，这时候安多尼说话了。安多尼说：“哎呀，你们三个别争了。虽然选择我安多尼的人少，可是当年你十二令讲到修士的时候，就是你爸你妈求我才把你找着的。”好了，今天的课就讲到这里。大家现在可以发问，十分钟。
婚前辅导三方面，双方都是教友，一方是教友，双方都是教外人，双方都是教外人的时候，你这个婚姻是怎么样祝福的？
OK， 好。双方都是天主教徒，我们说叫 sacrament， 是圣事的，这个当然可以做弥撒了，是不是？那个一方是教友，一方是外教人，
这个我们叫非形式性的祝福，这个是一个祝福里的，当然这个本上都有这个的。最不明白的就是两个人都是外边人，给两个人都是外边人做的时候，我们要小心啊。刚才谢谢这个神父的问题，我们首先要让这两个外边人也要做这种辅导 ，OK， 让他们明白这个我们教会这个婚姻是很神圣的，虽然你现在没引起，这是第一。第二，你对婚姻的单一性、永恒性是不承认？你比如有的人就说这个你我们一定要弄的，有的人他可能接了不行再说吧，是不是？可能就迷迷糊糊。他说我们两个都相信，我们会努力让我们的婚姻走好。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两个人都做了这种承诺，都宣誓了，我们也要登记他的结婚证，还有他的这个身份证。这些个资料登记完了之后，那么具体怎么祝福的呢？是这样子的，就是说他香港有一个简单的仪式啊，简单的仪式就是可以呢开始的时候呢，我自己通常的做法就是采用这个基督就是说这个一个是天主教，一个是非天主教的这种非形式性的祝福的一种方法。但是呢，在当中呢，把讲道的时间可以讲得长多一些，啊，讲得多一些。因为目前来讲呢，就说是香港的一些形式未必适合大陆，那大陆呢又没有自己的一套专用的东西，所以呢，神父你可以根据你当地的这个需要，在那个礼仪手册范围内的情况下做适当的调整，比如说有个开场白介绍一下。完了之后大家读一段圣经，让他们隆重宣誓，最后呢祝福他们就可以了，很简单的仪式。而且一定要告诉他，你的这个祝福形式呢是我们对你的一种祝福，你们两个彼此的宣誓才是这个婚姻当中最重要的，明白了吗？
就是这个诗篇是在弥撒中间还是？
不，绝对不可以在弥撒中间，是弥撒之外的。一个是非正式性的祝福，还有这个祝福礼都是在弥撒之外的，就是选择其他。我们现在北京祝福婚礼没有在弥撒当中的，一般都是上午九点半、十点、十点半、十一点，就是这个时间。
那有没有教友参与？
教友可以参与，也可以不参与。他们一般不是都有亲属来吗？有亲属来。教友呢，就是现在来讲是大城市是这样。结婚的人多，你邀请人家才来，你不邀请的没人来。堂里边有些老头老太太在那儿念经呢，他们看到人家祝福婚礼的，他们就上那个圣母山那儿念比会经去了，他们也不会参与这种形式。
唱歌也没有，唱歌也没有什么，
有这个风情嘛，有风情，有婚礼进行曲，中间一直都是音乐伴奏的。啊，你比如说他要是请一个演唱的人，你有的人他可能会请一个会唱的人，他就可以在唱经楼，就是他发就是可以唱那个祝福的时候，他可以唱这些歌曲，就这样。OK。
说那个婚前婚丧的问题，是不是？他们可能在农村呢，就不太牵扯到这个事情。在大城市的话呢，就是说你遇到这样一件事情，一个是教友，一个是不是教友的。那么人家这个教友呢，就是他们俩结婚以后呢，也有这个教友呢，真去问神父，说神父，婚前你看啊，就像你说这个房子问题，说我这个房子的话呢，它是我父母给我买的，我应不应该比如说登上婚证？然后的话呢，只是说那个神父也像你那么说，说最好不要公证，也这么劝他的。但是那俩人过了三年以后呢，就离婚了。离婚的时候呢，那么就是法院就是判什么呢？这个房子呢，男方女方一人一半。如果男方走了，这个房子有我的一半的钱拿了。那你这法官说女方，你说你家拿的钱买的房子，证据再拿，他拿不出证据来。那来说这本法院判一家一半，就这种情况大城市特别多，所以说那么这个教友的话呢，他就去找什么，怎么你就当初就是你告诉我的啊，不让我公证。
新婚姻法一定不是这样子的，如果这个房子是写的是他爸爸的名字，你在双方都拿不到证据的情况下，双方不可以公证。 这是最新的这个公益法是不可以的，除非你能拿到证据，比如说我当时交这笔钱的时候我有什么发票，有什么这个名字。你说的这种情况有，就是说有建筑利用这个监控去骗取钱财，这种情况是有的。啊，
我这边的意思呢，比如说，如果发放，就是假设叫老师问说我的婚前可不可以不公证，我的东西如何如何哈，我是说的给神父提供一个余地，所以说我就想，就是说是不是神父就这样说更好一些，因为给神父找点麻烦嘛，就是神父，就是说是不是，尽可量根据情况啊，不要告诉他你是否。
当然，我补充一句，我明白你的意思了。这个神父们可以记住这么一个原则，就是我们轻易不要说 yes or no， 明白我的意思吗？不要说轻易说 yes or no， 因为我们对这个问题很复杂啊，对这个问题很复杂。你比如说，我在来之前就接触这么个问题，有一个两个还是教育方，他是东北的，一个男的和一个女的，他们两个结婚了。结婚了之后呢，这个房子确实是这个男方的呢，这个女的因为结婚之后呢一直照顾这个男的，这个男的后来瘫痪得癌症了，很快要死掉了之后呢，他们家人呢就极力的要这个男的呢和这个女方离婚，好能够收回这个房子，有这种现象。后来这个女的一直找我呢，最后我们教育当中也有找律师的嘛。导演局也有人做律师的，我说让他带领去帮助做这些事情，后来他没有成功，法院也会主持一些公道的，不能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当然呢，刚才汪老师说的很好，就是我们对于这些问题啊，我们好多时候你把这个原则说明白了，但是呢我们不要轻易的跟他们说 yes or no， 就是是或者不，这个让他自己去决定可能会更好一些。OK， 刚才有什么
谈到这个家庭计划，这两方法，一个是他夫妻哪两个夫妇在中国推行，在哪推行的方法，这个方法。
哦，这个叫B零四夫妇节育法，神父，这个书在新华书店就有的卖，你中午我下午或者明天讲座的时候，我把这个名字给您写出来，你到书店就可以买到。他是新加坡澳大利亚的一对夫妇，他们就叫比林斯夫妇自然节育法，它是本来是用在澳大利亚、欧洲和这些人怀孕不上、生不了孩子，用这种方法让他们怎么样能怀上。可是到中国来了，成了怎么样不要孩子了。这儿这个方法是很好的，他们两个夫妇我都在香港见过他们。这本书现在在中国新华书店有出版的啊，比林斯啊，不是的，比林斯。就是这个吧，你可以到书店去买一本这个。这样吧，我明天讲课的时候，我把这些资料摘来，我可以简单给你讲一下，好吧？这是就是名字，比林斯是用的他们的名字，自然节育法，我可以选一些时间把这几种方法简单的讲一下，好吧？还有别的吗？
你那个时候，运补审计在这助审金是怎么？
太好了，你问这个问题太好了。这个民工圣体读圣经呢是这样，我们不一定要用当天的圣经，你可以选用一段，比如说比较有比较容易理解的，像耶稣基督在最后晚餐的时候说你们要彼此相亲相爱啊。这个圣体民工的时候开始可以唱一个歌，比如说为此圣经的是唱这个 All Star 就是可以唱一些歌，把身体迷供在这儿，迷供下来之后呢，请一个读经员读一遍，静默一会儿，再读一遍，让大家去默想这段圣经。因为整个一个小时呢会很长，在这个过程当中可以唱一些圣体的歌曲，但是就是一定不要念经，一定不要多。哎，说到这儿我就想，我们早晨这个弥撒，明天早晨是我主席的，这个早晨弥撒一领完圣体不要唱歌的，不要唱歌的，你刚把圣体领嘴里边，耶稣还刚在你嘴里边，你就啪啪啪唱上了，这个不太好。这个领完圣体之后，老教理公达怎么说，无数千神在你面前朝拜，因为你心中领了万王之王万君之主的耶稣基督，你在这儿还得说啊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那就不好了。所以说这个时候是静默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在下边去推广这个东西。我到好多地方去，四川我一去就改这个东西，到陕西也改这个东西。陕西的有些教友呢，为了赶时间，升起一顶嘴里边，只自辅助演奏，吉利层都吹上一首唱清戏，是不是？就念上这首。
节省
地景。啊，节省地景就念上。这时候静默是最好的戏，而且你那个时候是单独和耶稣基督沟通的一个最好的方法。师傅，你是不是有问题？
嗯，我就是想问一下刚才先生问的问题。
就是
这个两个教委人结婚的话呢，他里面假如他没有表达出两个人永久性的那个表达，
不可以的。
那你怎么？
不可以，不可以，我们可以拒绝他。后来啊，开始在北京做的挺好的，后来慢慢现在也不让做了，你知道为什么吗？这有的神父说你交钱我就给你做，但根本不管他爱表达不表达，慢慢成了商业性的，所以教会也停止了。现在不是说云南啊，什么上海也开始，这个问题有危险的。这不然说我们这个教会里边就凭神父的这个自觉性，这里边就是真的是靠你的灵修了。有的人他嫌麻烦，你给我交钱，交八百块钱，我给你一祝福得了。你爱辅导不辅导，你爱永久不永久，我管你呢。可能我们管不了永久，但是我们必须得做这个工作，你明白我的意思吗？还有别的吗？好，没有了呢，我就非常感谢大家两个小时耐心的听讲，好，我们做了祈祷，应付基督。